贺龙全传改编。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领导领导，你就是带头羊。如果你走错了路，你犯了错误，全跟着倒霉，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看，在咱们说这套书当中，正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啊，这心眼他变了。他想什么？狡兔还有三窟，哪有共产党人想这种事儿？这就动了私心了。他想给他自己多留一手，如果南昌暴动成功了呢，当然也好，他也高兴。但是一旦不成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就是张国焘啊动的心眼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偷着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咱说过，唐生智，这都是汪精卫的左右手，反动透顶的人物。他跟他拉关系，还好得了吗？在前文书咱也讲过，汪精卫在庐山上听说是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开会，使他的阴谋落空了。他就知道其中有变，非常非常着急呀、啊，连日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张发奎、孙科、朱培德、金汉鼎、黄七祥、王军等人，这都是带兵官。开会的目的要对付叶挺、贺龙两部和共产党的办法。这些人正秘密策划的时候，有人报告张发奎总指挥，中共要人张国焘要见您。张发奎就一愣了，哦，张国焘要见我，他也没隐瞒，就把这事儿跟汪精卫说了。开会的时候，现场人不少，汪精卫也听见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汪精卫听完了没说话，低着脑袋寻思了一会儿，他猜不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来这干嘛？找张发奎又是为了干什么？他就把这些猜不透向到会的人讲说了一遍。这开会的人呢都愣住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张国焘这时上庐山要会张发奎，到底为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孙科说话了。孙科是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就说，张国焘此时大胆上庐山，我看是鼓唇摇舌来拉向华雄倒向西皮吧。西皮就是共产党。张发奎一笑，嘿嘿，我张向华过去啊对共产党好，这不假，可我今日的态度他们不是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张国焘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想拉我，哪有那容易事儿？孙科接着说，那你说张国焘找你有何干？张发奎想了想，嗯，各位啊，张国焘这个人呢恐怕你们不太了解，我料之一二啊。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家中广有良田，他爷爷那辈儿六兄弟中就有四个人有功名，带顶的穿朝服。他爹是满清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八贡，还出任过浙江象山县知事。张国焘在南昌新远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北平大学。李大钊和张申夫在北京发动建立共产党，那时候张国焘就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啊，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呢便担任了共产党的要职。1924年5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在汉口黄化门内逮捕了张国焘。当时啊正是夜里，张国焘正和他媳妇儿同床睡觉， 那次张国焘啊，就供出来共产党的许多机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许多活动都是张国焘提供的。张发奎说到这儿，很轻视的冷笑了一声，哼，张国焘啊，乃是奸诈之人。我想啊，他此次上山，怕是看共产党大事不成了，来给自己找条后路也未可知啊。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王精卫说话了，嗯，有道理，向华兄，有了，要抓叶挺、贺龙，要把西皮彻底搞垮，我看全在此人身上。汪精卫叠起两个指头，又接着说，我曾和张国焘接触过多次，此人贪小利而忘大义，如今共产党支离破碎之际，只要我等许以重任，张国焘必定为我所用啊，而后让其赴南昌，阻止那里西皮的活动，这叫以毒攻毒。大伙一听全乐了，有的竖起大拇指，高，这办法实在是高。孙科呢不太明白，他接着说，张国焘本是中共的要人，怎么会贪小利而忘大义呢？若此共产党怎么会委以重任呢？朱培德接着说，哎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啊，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得有谁知。想到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过数年光景，可要想识破一个人的真伪，没有十年八载的，他不易看透。归根结底一句话，那些共产党人没把他看透呗。张发奎啊，对朱培德说，嗯，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见他，伺机而行，怎么样？大伙说对，你去摸摸底吧。当下张发奎不出门外，乘车来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在客厅中见到张国焘，还假亲假热，跟张国焘热烈的握手，张国焘也躬身施礼问安。礼毕之后，张发奎拉着张国焘的手，二人落座，无人献茶。张国焘呢，喝着清茶就问，哎，总指挥啊，如今山下酷暑难挨啊，山上凉风习习，虽然一个时令，而气候差异真大呀。张发奎也笑了，是啊，正是由于四时有节气的变化，天地有阴阳之分，万物才得以生长嘛。天亦如此，人亦如此，若不随机变化而适应，那是自讨苦吃肉。哈哈哈哈。张国焘听完了连连点头，对对对，总指挥言之有理啊，我想那政治风云也和这节气差不多，都在不断的变换，作为政治家也要适应其变化而变化，才能成其大业，立足于天地之间，您说对吗？张发奎一个劲儿点头，对对对，是啊，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在风云变幻之中不迷失方向。说到这儿，张发奎开门见山地说，国焘先生，今日上了庐山，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张国焘啊，恭恭敬敬地说，是的，总指挥，在此多事之秋，国焘来此是想听听总指挥的指教，免得误入歧途嘛。张发奎一摆手，哎，我张向华乃一介武夫，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更说不上什么指教了。想国焘先生是共产党的领袖，眼观六路风云，耳听八方雷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张某人倒要请教先生的高见。张发奎的一番夸奖，张国焘听了挺舒服挺美，但是还挺谦恭，哎哎，总指挥过奖了，总指挥过奖了， 郭涛才疏学浅，在总指挥面前永远是个学生。不过呢，对于当今之形势变化也倒有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说到这儿，偷眼看了看张发奎的脸色，见张发奎探着脖子认真的听，所以他就打开话匣子了。当今之形势，总指挥心里也清楚，北伐尚未成功，蒋冯与河北一体，矛头对准着一向合作的共产党。张总指挥一向与本党真诚合作，本党的同志对张总指挥一向是敬佩在心哦。而张总指挥的部下，哎，多系共产党员，在蒋冯反共之时，汪主席也于7月15日声明分共，这应该说是一场悲剧啊。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也会发怒的。张国焘说到这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接着又说，不错，共产党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的确伤了一些人的心呐。张国焘啊，话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慢慢的点了一支烟，想听听张发奎的言语。张发奎想了想，摇头晃脑就说，郭涛先生，说句实话，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张某人一向很钦佩。国共合作是先总理救国救民的大策，蒋氏挥刀屠杀共产党是违背了先总理的遗愿，是背叛革命的行为。汪主席提出东征讨蒋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但是兵到九江，那叶挺贺龙又萌生异心，拒不执行汪主席和我的命令，像我张向华待人不薄啊，尤其对待他们俩，而今这两个人如此行动，使我是伤心之极呀、啊。张发奎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嗨，又接着说，我之所以东征讨蒋实非本意，我是想那唐生智、也属白衣秀士王伦之类的人，岂能容我等在武汉？况我二方面军官兵又多系广东人，我原本借东征讨蒋之机退守广东，养精蓄锐再图革命，没想到叶赫二人还跟我分了心了。张发奎说这话是出于本心吗？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张发奎说的唐生智是《水浒传》中的王伦，此话是真。他说的打算退守广东就是试探，他骂蒋介石的话是半真半假。在反共的问题上，他和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他跟蒋介石的矛盾还挺深。张发奎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完全是出于投石问路来摸张国焘的虚实啊。张国焘考虑了一会儿，吸了两口烟，接着说，如果总指挥真心反广东，那叶赫两部的工作郭涛愿做，共产党是愿同总指挥一起入粤的。张国焘说完了，张发奎一手夹额，拍了拍大脑袋，善哉善哉，果然如此，实属我二方面军全体官兵的鸿福啊。郭涛先生，我很敬佩共产党，可共产党里确有庸才蠢才，像陈独秀这个人就优柔寡断，贻误大事，致使共产党到了今日之地步。古语云，贤臣摘明烛而逝，良禽则良木而栖，像郭涛先生此等才华，何不与汪先生合作呀，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才叫大前途呢。张发奎说到这的时候，张国焘啊低着脑袋没言语。张发奎又接着说，如果郭涛先生 愿与汪先生协力同心，我向汪先生保举，委以重任。要果真如此，是吾党又一鸿福也。张国焘神情激动地说，总指挥一片厚情，国焘在此深表谢意。只是国焘啊，未立寸功，怎好去担当重任呢？说到这儿，张国焘恭恭敬敬的还给张发奎鞠了个躬，请总指挥转告汪先生，我张国焘愿为汪先生牵马坠镫，如果你没有意见，我即日便去南昌，动摇那些共产党的异心，也以此作为觐见汪先生之礼，您看好吗？
哎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张发奎紧紧握住张国焘的手，国焘先生一片真心，光照日月呀，我一定把先生这番良苦的用心转告汪先生，我想汪先生也一定是非常欢喜。张国焘很是感激，总指挥对我这番深情，国焘将永世不忘。那我就不待了，我在这待久了，对你我双方都不方便。总指挥，就这样吧，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咱们来个后会有期，至此达成协议。您听出来没有？这张国焘一副奴才相，把目的达到了。他想要阻止叶挺、贺龙南昌暴动，以此来换取汪精卫和张发奎的欢心，作为觐见之礼，等于出卖党的利益，出卖了革命的利益。当下张国焘告辞了张发奎，匆匆地下了庐山，来到九江，他一边走着还一边盘算着如何呀在南昌把叶挺、贺龙给拖住，不搞暴动。张国焘是这么想的，叶贺两部如今都到了南昌了，如果我还没赶到南昌，他们提前动了手，这不就糟糕了吗？倘若暴动成功了，我呢没有半点功劳，要不成功，人马要被汪蒋给消灭。而今我已在张发奎面前夸下海口，如叶贺动了手，不就显得我太无能了吗？拿什么向汪主席做觐见礼呢？可又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呀，哎呦，想得他头都疼，想啊想啊，哎，有主意了。心想，对，就这么办。就在这么个时候，猛然间有人呢拦腰把他给抱住，把张国焘吓得一身冷汗，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贺昌。贺昌啊，把他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跟他说，国焘同志，你好大的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在街上晃悠？你还不知道吧，汪精卫下令封闭了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还通缉了谭平山、恽代英等等等人，特务军警到处都在抓人呢。为了使咱们的同志不发生意外，我们在码头等繁华地方布了不少的同志暗中观察，怕我们的同志初到九江不了解情况遭敌暗算呢。幸好咱俩遇上了。贺昌说着，把张国焘带到了九江都督府小桥巷里的一所房间。原来这小桥巷啊，本是当年周瑜、周公瑾的爱妻小桥居住的地方，故此叫小桥巷。张国焘此时也没心观赏风物了，随着贺昌到了一所房屋内，二人落座，张国焘便问谭平山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贺昌就说，多数的同志都已经到了南昌了，九江就留下我和聂荣臻同志做接应工作。荣臻呢去了回马岭，上李汉魂那块搞策反去了。张国焘点了点头，然后点了一支烟，哎呀，立即给南昌发个密电，这事我交给你了， 告诉他们暴动之事待我到那里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让他们动手。贺昌听完的很感到吃惊啊，怎么郭涛同志情况有变化？张国焘点了点头，是有点变化，因为共产国际有指示，我要到南昌去传达呀。贺昌不太了解情况，因此挺着急。我郭涛同志已经见出窍了，怎么能中途改变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张国焘把脑袋一晃，哎，关于南昌暴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都不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只要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把队伍带到广东就行了。是吗？贺昌听完这是紧锁双眉啊，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张发奎已经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了，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再者一说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个好同志，我们要搞南昌暴动，那老毛子又来阻拦，不知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张国焘一看呢，贺昌的态度如此激动，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这么办吧，咱俩别争了，你呀按我所说先把电报发了，加急的电报，我现在马上起身到那儿见着他们，我们再商量着办。这个暴动嘛，也不在乎提前一天两天，是不是呢？咱们还以稳妥为准，我今日就启程，明天我就到南昌了，电报你快点发。贺昌见张国焘这么说，也不好再讲别的了，就按照他的指示，当下张国焘便给南昌前委会发出了第一封密电。他在临上火车之前又发了第二封密电，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南昌暴动之前张国焘连发两封密电制止南昌暴动的原委。张国焘连发了两封密电之后，便乘车赶赴南昌。30号那天早晨，张国焘就到了南昌了。一出站，只见关向英和恽代英二人在出站口等着接他们。没等张国焘开口，恽代英便压低嗓门对他说，前委正在西马庄开会，我们来接你，直奔会场了。又把关向英介绍给他，这是向英同志，嘎吱的久闻大名，金姓得见了，赶紧开车赶奔会场。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